我已经开始录音了，姚老师，您可以开始了。
好啊，今天的题目，耶稣复活了啊。经文啊，在马可福音第六章1到7节，我们先一起读，把这经文读了，然后做个简单祷告。啊，马可福音16章第1节，过了安息夜，莫大利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夜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提取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地滚开了？”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行为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请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又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起的敬拜你，一起的赞美你，一起的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感谢你的复活，感谢你给我们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主啊，也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你，主啊，求你的带领，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阅读你的话语。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前几天才过了复活节，然后太阳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讯息，复活的讯息。今天我又在讲复活，有个想说的是，我对基督徒来说，复活并不是意义上的某一天。我们刚过复活节，复活节是意义上的某那一天，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复活是我们的生命的方式，复活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感谢主周一的时候君主受洗归于主当我们受主的时候，我们浸在水里代表我们的死亡我们救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当我们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与复活的主连接在一起，所以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生活方式，是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意义上的某一天。所以复活，我们是可以说是每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复活节，都是主复活给我们的希望这个是 Michelangelo 一幅雕塑的复活的耶稣据说他当时对他的同行说：“你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油墨去画挂在十字上的耶稣？”实际上的耶稣的软弱和那个痛苦的那个样子，好像在十字架上受难是最后的一幕，失败的一幕。为何把这插曲作为结局呢？其实他说受难只是几个小时，后面是无尽永恒的基督的活着。坟墓前的石头滚开了，他得胜掌权。这是永恒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雕塑里面没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是完美的 perfect beauty。 这个啊得胜的啊那个笑容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首先啊，太原上次讲过这段经文，福音不单指耶稣基督在十字上为我们罪而死，而且埋葬了，而且还是按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传备的福音是他在十字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埋葬，而且第三天复活。咋耶稣没有复活？就像保罗说，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为我们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切都得到了父神的神应。假使他没有复活，他还是带着罪，带着我们的罪死在埋葬了，我们的罪就没有得到释放，我们仍在罪中。真的啊，真的是复活，不单只给我们盼望，还是给我们活着的啊。我们看到，我们在查那个使徒行传，看到使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他们的那个全部都失望了，但是是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他们才得到这个信心，得到这个力量，才在传递传扬他的福音。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啊，先看一到四节。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山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个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过了安息日，大家知道犹太人的那个日子的开始是从晚上日落的时候开始，到他们就说安息日是说礼拜六，但是不是从礼拜六开始，他们是从礼拜五开始，但是从日落到日落。安息日准确来说是说礼拜五日落前的几分钟到礼拜六日落后一个小时，所以他们就是大概是不是二十四个小时，差不多二十五个小时啊，所以说从日落到日落。过了安息日，应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礼拜五下午礼拜五钉在十字架上。过了安息日，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然后过了安息日，这是礼拜六的晚上，他们一过安息日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雅利亚，就是耶稣主耶稣在地上的母亲，雅各是耶稣的那个弟弟，并撒罗米买了山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都不能做的，所以一过安息日，他们就去买山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为什么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呢？他们就是带着爱去为耶稣的埋葬去准备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耶稣 受难，耶稣啊，把他灵魂交给父神之后的那些时间，那时间是啊，就是有可能是啊，他们就是犹太人埋葬，他有啊一套仪式，一套保存尸体的方式，但是主耶稣受难之后到埋葬那时间很短，就到安息日的开始了，所以可以说是啊，主耶稣埋葬的时候是比较匆忙吧。我们可以啊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时间啊，这是刚刚说是礼拜五，主耶稣啊，这是啊主耶稣在啊十字已经钉上十字架了，从午正到新出，遍地都黑暗，那时候就是午正，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个时间，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啊身负着全人类的罪在他身上，那时候连父神都连眼念不看他，所以那时候遍地都黑暗啊，看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不但是肉体上的痛苦，更大的是跟父神离别的痛苦，因为他担负了所有的罪，连父神都眼脸不看他。本来父，我们说啊，父神、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很紧密的那个联系，紧密的 fellowship， 但是这时候主耶稣背负了所有的罪，遍地都黑暗，这时候主耶稣啊，本来主每次讲的父神都是说父父父，但是在这里说是我的神我的神，因为连父神都眼脸不看，就是这个脱离这个 fellowship 这个痛苦，这是应该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最大的痛苦啊。这时候啊，三点钟新出的时候，主耶稣大叫，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电的幔子从上从上到下断了两半。这我想说的是，他耶稣啊断气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然后完了啊，这种啊，我们知道有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啊记载的有些 detail 有点不一样，我们要把四福音书都合在一起看，才看到完整的那个啊那个完整的那个 picture， 完整的故事。当耶稣啊，主耶稣啊，七三点钟的时候断气，对不对啊？然后刚刚说了，因为那是啊礼拜五晚上日落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三月最后一礼拜，三月最后一礼拜日落应该是在五点多就开日落了吧？应该日落前就是安息日的开始，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够做，所以那犹太人因为那是安息日将要开始了，就要啊、彼得罗叫人打断他们的腿，他们早点死，因为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因为他是钉在十字架上会慢慢的人慢慢的坠落到一定低度的时候，那松格就压着肺不能够呼吸，完了那被钉十字架的人就说要用尽所有的力气往上把自己的身体带上去，然后能够吸一口气，当腿打断了，那人就不能够往上提， 对不对？腿打断了，人就不能往上提，就不能够吸气，所以打断腿是让被钉十字架的人快一点死的一种方式，因为安息日要来了，所以犹太人就叫他们快点把这钉在十字架的收拾好了。结果那时候是三点，刚刚说三点钟，然后完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因为经常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截断。这里有证明耶稣真的死了，扎他的胸旁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因为有人说耶稣不是真的死了，他只是急死了，只是一下子晕过去了，他们把他放在坟墓里面，他又苏醒过来了。没有圣经说的，这是给他死亡的见证，他肋旁切下来的时候有血和水流出来。好，我这里想要说这些故事是说耶稣在下午三点钟把灵魂交给父神，然后完了他们还有士兵来打断其他人的腿，然后就说时间是很短。这时候有这个约瑟来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来埋葬，然后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多久，知道实情，然后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他尸体包了，然后放到他自己的坟墓。他坟墓是为他自己买的，但是他没用过的一个新的坟墓。所以就说我意思说这段时间很短的时间。约瑟把耶稣的尸体拿了，用细麻布裹了，放在坟墓里面。然后这都是要在安息日开始之前完成的。所以可能还没有进口的。用伤膏膏身体，用了就没有用尽所，又没有把所有的仪式犹太人的习惯都完成吧。但是这时候大家看看马可福音15章最后一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他们是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直就在十字架上面，一直就是看着他们耶稣断气，看着他们约瑟把他的尸体怎么样安放在他的墓地，他们都记在心里，印住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回去过安息日过，周六的晚上他们就开始准备这个香膏去膏耶稣的身体。这是后来到七日的第一个早上，就是礼拜天早上，他们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应该是住在伯大利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吧，2个mile。他们一早起来就往拿着昨天晚上准备好的香料，一路上就去走去那坟墓。他们一边走一边说， 所以我们把石头从墓地滚开了，那石头是很大的，那石头是很大的。他们一边走一边就担忧，一边就在商量，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里面滚开了，那石头有多大，有大概有人估计大概是2000到4000磅。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的墓大概是4尺宽，所以要盖着这墓地的石头大概要6尺宽。然后看看你用什么石头，就是说不同的石头的重量不一样，大概估计要2000到4000磅，就是说很大很重。而且不单止这样不单止这样，这石头不单止又大又重，而且据说他们建坟墓的时候是这样，墓地的出口后面有一个石墙，用石头建的墙，那个石头盖墓地的石头就在那夹缝里面，不但是夹缝里面，而且他们建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斜沟，那个盖墓地的那石头是放在斜沟，那斜沟是往墓门滚下去的，这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就是那个斜沟，石头是在斜沟上面，然后有东西把它顶住。当把尸体放进去之后，他们就把顶住的石头拿开，那个墓地那个这么大的石头就滚下来，就刚好是盖住那个墓地，所以不单止又大又重，而且要离开的时候是要往上面推，因为这斜沟是斜上那个墓门的，所以他们一路走在担忧，这石头这么大，而且是这样的斜沟，怎么样移开它呢？谁能帮他们呢？大家知道那时候那个门徒11个门徒都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都闪开了，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了。而且他们还不知道礼拜六安息日还发生一件事情，不但石头大，而且还有兵丁把守着，这是他们不知道的。因为在马太福音记载着，七日就是安息日的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来见比拉多，跟比拉多说那个人活着的时候，耶稣活着的时候，说他3天后要复活，所以他们叫比拉多派人去把坟墓把守，直到第3天，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就告诉百姓他死里复活了。所以比拉多就派了兵丁去，还封了石头，将墓地把守妥当。这是这几个妇女不知道的，因为他们看着耶稣安放了，就是礼拜五的时候看着耶稣安放了，他们就回去过安息日了。好，他们一路上在担心着担忧着，一路上在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但是这个令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尽管是有这样的担忧，但是这个担忧并没有阻止他们前往，并没有阻止他们不去，他们知道很困难，不知道石头怎么样搬开，怎么样拿着这商量进去 高耶稣的身体，但是他们还带着信心一路前往。这是令我很感动的，就是想想我们这个时候，想想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想想啊，想做这些事情啊，挺大的困难，挺大的那个，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怎么办？我们经常就是不知道，就是我们一起开个同工会，一起祷告吧。完了之后，好像很多事情又不了了之了。但是他们尽管担忧、疲极的说：“石头很大，谁给我们把石头滚开？”但是他们没有阻止他们的步伐，他们一路前往。很感谢主。然后他们到的时候，抬头一看，那石头已经滚开了。感谢赞美主。这很多事工并不是我们做什么东西，很多都是神的恩典在里面。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为什么石头滚开了？马可福音里面没有描写，但是马太福音里面描写到说，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落在上面。看守的人吓得浑身颤抖，甚至像死人一样。真的是感谢主啊！当他们来到墓地的时候，地震动，主的使者下来把石头滚开了。为什么要把石头滚开呢？是让主从墓地里面出来吗？不是。主复活的身体，他可以穿越这个石头，对不对？大家记得那天晚上，主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担心恐惧在关在一个房间，马可楼关在房间里面，正在他们担心恐惧的时候，主耶稣站在他们当中。复活的主耶稣是可以穿越这墙壁的，目的把石头打开，并不是单单是让主耶稣走出来。空空的坟墓证明救主仍然活着。这空的坟墓是石头打开，这样这几个妇女们可以进去，看到这坟墓是空的。后来约翰、彼得听说主耶稣尸体不在了，他们跑过去，他们进去，坟墓是空的。不单止这妇女知道坟墓是空的，门徒知道坟墓是空的，士兵们也知道。刚才说到这把守的士兵吓得颤抖，他们也知道坟墓是空的。不但是他们是知道坟墓是空的，他们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们跑去给祭司长、给法利赛人汇报坟墓是空的。祭司长、撒都该他们也知道坟墓是空的，他们去跟群会说，而且在犹太人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坟墓是空的，空的坟墓证明救主仍然活着。所以他说这几个当街几个士兵去跟祭司长、法利人说的时候，他们知道坟墓是空的，但是他们只能够回老他们这里说，给点钱你就这样说，这样说说他是门徒半夜来把他们偷去的。我们看看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就传到直到现在，就说耶稣的身体是门徒半夜偷去的。但是 很有意思，我们再看马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约翰和彼得跑过去的时候，这里说彼得跑进去之后进了坟墓，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还有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这个图看看，这是彼得进去之后到坟墓，看到细麻布放在那边，还有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一处卷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主耶稣的尸体不是给门徒偷去的。我们看这圣经里面真的挺有意思，这感谢神的话语。大家想想，假设主耶稣的身体真的是给门徒偷去的，你说偷的时候匆匆忙忙，还有时间真的是把那个裹尸布细麻布解开来吗？是不是他们真的是想到要去偷动东西，可能是一起就偷了，一起就走掉了。而且即使是要拆下来，也会拆到乱糟糟的在一起，不像这里彼得看见的细麻布放在那里，裹头巾放在那里，就是完整的主耶稣。就是看看这说偷去的，这是不攻，这个谎言不攻自破。主耶稣是复活，身体就这样出去了，他的裹头巾那个细麻布还是像原来一样放在那里。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看下面五到七节，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甚为恐慌。那少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曾找那钉十字架上的拉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复活除去了恐惧，第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盼望，复活也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目标。我们先看看恐惧。那些人对他们说：“不要恐惧。”哇，大家想想这个几个妇女，想想他们的感受。他们知道三天前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爱的人已经死了，他们心里的痛苦忧伤大家可以理解。而且不单是这样，他们绝望，他们所希望的能救以色列人的，能赎以色列人的，都在主耶稣身上。现在他已经死了，已经钉十字架，已经是第三埋葬的第三天了，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绝望，他们痛苦哀伤，他们绝望。路上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很担忧，谁给我们把石头搬开了？所以想他们的感受，然后完了来到墓地，看到石头已经滚开了，然后一进去才回过神来，那个才是不是才喘一口气回过神来，这时候看到那个穿着白袍的少年人坐在那边。所以大家想想，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没有看见躺在那边的主耶稣，而是一个穿白袍的人坐在那边，所以他们一下子可能是很惊慌很惊恐。但是那小人说，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不要惊慌。”这时候我想想我们过去一年 面对着疫情，面对着不稳定的社会，我们的在这里社会的动荡，我们多多少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东西会发生，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点惊慌，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主不是死去的主，他坐在宝座上，他在那边为我们祷告，在我们那边一直的看顾着我们。所以想到这个歌，安静当大海翻腾，波浪风涛涌，神还仍然作王在洪水里，他在暴风中和我一起展翅。诗篇46篇，诗篇，你们要安静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他仍然在掌权，不管这社会怎么动乱，不管这疫情，不管这病毒多么猖狂，他仍然掌管的一切。他坐在宝座上，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先的宝座前，为要得到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仍坐在宝座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祷告，保守着我们。你们不要惊恐。人最大的惊恐是什么？我想是死亡。人必有一死，我们没办法，没办法控制，是不是？尽管我们不想死，但是我们没办法控制死。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在上这里经文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对门徒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终归有一天和主耶稣基督一起活着，一起在天堂里面一起的敬拜。好啊，这句话很感动，是弄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上内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基督徒尽管是面对死亡，我们尽管是忧伤，但是我们是有指望，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也对死亡没有这么大的恐惧。我们不知道基督徒时间长了，也参加不少的追思礼拜，我们都看到那个尽管是忧伤，但是是有指望的。听过 David Jeremiah 牧师的一个正道，一个sermon， 他讲过一个故事，是说他在达拉斯神学院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在外面，因为需要钱，他在外面打工。他做什么工呢？他是做一个医院的叫那个值班牧师 on-call chaplain。 on-call chaplain 就是假使有什么有病人有危机的情况，有需要见牧师的，他随时带着一个 pager， 带着一个像我们就说 on call， 就是我们医院里面 on call 带着一个 pager， 然后医院有怎么紧急的病人的，就会 pager 他，他会去跟病人的病人的家属去 就是安慰他们是、就是像牧师一样去探访。然后他说他做了一段时间就知道，一进去就知道哪些是信主的，哪些是不信主的。他看到信主的、基督徒的家庭，尽管面对的是亲人的病痛，面对死亡他们忧伤，但是他们也是带着那种盼望，带着那种喜乐的心情，就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家属一样、我自己也是这个感觉，我自己也是这个感觉、我是肿瘤，做肿瘤的，是不是、肿瘤好像是天天都面对着那个得癌症的病人、什么时候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离开、给癌症夺去生命的。但是尽管癌症这么恐怖，但是我看到很多病人他们心里也没有那种恐惧，没有那种忧伤。记得、我做医生2002年第一个病人，我刚做医生刚开始自己、做 attending， 第一个病人的家属、第一个病人、死了之后，然后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很想打电话给他那个家属、他儿子天天陪着他来看病，然后打电话给他的儿子，一开始打的时候还一开始拿起电话的时候还、就说要想给他们安给他安慰给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心里就说、很担心，不知道怎么说，心里很紧张，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拿起电话来给他儿子、接上他儿子，他儿子就说啊，他现在已经没有痛苦了，已经没有，他已经去了那个地方跟主在一起，他已经没有痛苦了。然后哇一讲，哇我心里一下子就放下来了，本来是很紧张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但是就说我们看到对于家属过世了之后他们那种心情。这时候我想起我一个病人、Uncle Bob Devine， 他是在 Moody Radio 早上的节目做了40年，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 Uncle Bob Animal Story， 现在 Moody Radio 每个礼拜六早上好像是6点半7点钟还在放这个节目，他是、挺有意思的，给小孩子从动物的那个、故事里面怎么样讲神的创造，神的、恩典。他是我一个病人、他来治疗放疗，其实很多 suffering 很多不舒服，但是他每次来在诊所里面都是跟我一起祷告，一起的赞美主，一起的唱、一起的唱赞美诗。但这是我、他是2013年去世的，我现在还一直就说那时候的情景我那时候还记得很清楚。好、第一个就说你们不要恐惧，他已经复活了，不但这样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刚刚说的我们将来的盼望啊、彼得前书，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啊，他也上次讲过这个，我们死后的，我们将来复活的样式，当时哥林多那个信徒。 那人很不相信复活，而且还问问题，我们复活之后，以后复活人会什么样子呢？将来的复活，我们也有荣耀的身体，这是圣经的应许的。我们既有属土的形象，将来必有属天的形象，而且腓立比书，我们这悲伤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和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知道主要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以后也有荣耀的身体，这是一个盼望。这个Johnny，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Johnny Erickson， 他在1967年16岁的时候，大家看这相片看到他挺精神的，但是他是四肢麻痹的。他在1967年17岁的时候，一次跳水事故断了那个脊椎，所以颈椎，在颈椎以下他都是麻痹的，没有感觉的。17岁，想想1967年的时候，一下子这样的打击，他 depressed， 他抑郁，他痛苦，他怨恨，为什么神会让他这样。但是经过几年的那痛苦挣扎，复活的主耶稣改变了他的生命。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 Johnny Story， 后来拍了电影。他办了一个事工叫 Johnny and Friend。Johnny and Friend， 他每年都收集他的灵椅，那福音的事工收集灵椅，把灵椅带给需要的人，然后传福音。然后他给里根和布什都聘为国家的残废人委员会里面的顾问。我这里讲他的故事是，我这里提到他是因为他说了这个故事。他说他去敬拜的时候，他坐在灵柩里面但是其他人都是站起来是一个敬拜，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他们教会还有人跪下来祷告。他说他有一次参加聚会，参加一个特会，有几百人，然后有一次他们是几百人跪下来祷告。他说那时候他看到这个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他看着大家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坐在灵椅上，他是特出来，就是他只有一个，他坐在灵椅上，他哭了。他哭并不是因为自我怜悯，他哭他说是因为看到这么多人跪在主面前的祷告，这样画面很美丽。这时候他又想到将来到了天堂，到了复活的时候，他又能够自由的跳跃，自由的跳舞，他又能够用完美的双腿跪在主的面前感恩敬拜。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哭了，这就是给他这样复活之后他的身体，荣耀的身体，一个盼望。他说能想象复活 带给我这个脊椎伤弯的人，这样的人有多大的盼望。一样的啊，对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痛苦的时候，一样的是复活给我们盼望。像保罗说，我们看着现在的痛苦，想着以后的荣耀，这就不值得，这就不值得悲伤了，这就 不算什么东西。长了现在的痛苦跟将来的荣耀比，现在的痛苦定不算什么。好啊，最后一点，复活给我们目标。大三啊，最后那个啊，穿白衣的少年对他们说：“去告诉门徒和彼得 ，Go and tell。”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知道主的复活，我们看到空的坟墓，知道主的复活，主除去我们恐惧，给我们盼望。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 go and tell， 去给其人传福音，讲耶稣复活的故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子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去传福音， Go and tell。 这边特别是感动的是，他提特别主耶稣不单只说 Go tell 门徒，而且特别是提到彼得。为什么特别提到彼得？因为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有三次不认主，彼得觉得很 guilty， 但是主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特别要说 Go tell 彼得，来去建立彼得。 Go tell， 这就是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传福音的心智，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命令， Go and tell。 好，我们下面我们唱回应的诗歌，因他活着。我不知道正方选的什么版本很多中文版本都把第二段改掉了。其实第二段是这诗歌，我讲讲这诗歌创作的一点背景这诗歌是 Bill and Gloria Gather 他夫妻创作的本来他们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我们经常上的那个我深圳，他们一起创作了差不多700首赞美诗歌，有很多诗歌我们都挺熟悉的，其中一首我们常常唱的我深圳在哪国国他山顶，就是他们创作的。而这首歌创作的背景，这是在60年代68年、69年、60年代末期，当时 Gloria 就是那个太太在怀第三胎，怀第三胎那 baby 在怀孕然后大家知道60年代的末期世界都很动乱，在中国当然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美国是越战反越战，然后很多吸毒的很多hippies 就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就是世界一片动乱，比现在我想比现在比过去一年 COVID 可能更动乱。然后他怀第三胎，然后有人，而且他们就是 Bill 丈夫，他丈夫也是刚有一场大病， 刚从一场大病里面恢复过来，然后有人就在说，这个时候还生什么小孩呀、啊？他把这个小孩带到这世界上了，这么乱的，怎么办呢、啊？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但是他也是一直担心他自己，郭尔也是说他一直担心，但是有一次他安静在晚上，安静在房间，安静在沙发上，忽然间就一下心灵的感动，想到主耶稣复活了，想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给他的盼望，所以他就先写这第二节是先写的新生婴孩。这新生婴孩不是圣诞节的时候、在马槽的耶稣 baby， 他是他自己的新生婴孩。新生婴孩被抱在怀里，何等安详令你安息，但你却用这幼小的生命却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所以他那时候想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复活他没有恐惧，他充满了盼望，他就想着这个小孩出来了，他是要生这小孩，这小孩出来了，这幼小的生命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出去了恐惧。第三节，当我走完人生的道路，面对死亡痛苦征战，救主为我战胜了死权，在荣光中我看见救主他是活着。据说这是过了几年之后，郭尔的父亲面临着死亡，然后郭尔要回去看他父亲的时候，他看他父亲就向他父亲告别，那时候他就写的这个第三节，面对的死亡痛苦征战，救主为我战胜死权，主耶稣说我活着，因我活着你们要活着，主耶稣之复活战胜的起身，他在荣光中看见救主他是活的。好，第一节当然就是福音，主耶稣基督战胜到这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罪，但是他复活了，空的坟墓却证明救主仍活着，因救主活着我能面对着明天，因救主活着我们生命充满了希望，因为我知道他掌管着明天。好，郑鹏。